查泰莱的夫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开始就咬舌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第三章，也就是第三集。我希望今天也可以把这一章念完。这个好，我现在坐的姿势其实不太适合，我应该是坐什么姿势都不太适合发声。感冒，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变化很大，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好，我们直接开始好了，第三章。然而，康妮感觉到有一种与日俱增的不安存在，因为她与外界隔绝，所以不安的感觉便疯狂似的将她占据。当她想要宁静的时候，这种不安便牵动他的四肢。当他要舒适的休息的时候，这种不安便挺直起他的背脊骨。不安在他的体内子宫里到处的跳动着，直到他觉得非跳进水里去用游泳摆脱他不可。这是一种疯狂的不安，往往使他毫无缘由的狂跳起来。他渐渐的消瘦了。这种不安有时会令他想要狂奔越过陵园，抛开了克利夫，在草丛中俯卧着，这样使他可以觉得摆脱他的家，摆脱他的家人和周遭的一切。树林是他唯一可以安身的地方，他的避风港。然而，树林也不是一个真正可以避难的地方，因为他和树林之间也没有真正的接触。这只是他可以暂时摆脱其他一切的一个地方罢了。他从来没有接触过树林本身的精神。假如真的有这种怪诞的说法的话，康妮觉得自己好像开始渐渐的萎靡凋谢了。他知道一切都断绝了联系，他与实质的有生命的世界脱离关系，他只有克利夫和他的书，而这些书是没有生命的，里面是空无一物的，只是一片片的空虚罢了。他隐约的知道，但是他却觉得好像拿自己的头去碰石头一样。父亲又提醒他说，康妮，你为什么不找这个情人呢？那对你会有好处的。那年冬天，麦克里斯来这里住了几天。他是个年轻的爱尔兰人，他写的剧本正在美国上演，赚了一笔大钱。他曾有过一时颇受伦敦时髦社会受热烈的欢迎的时候，因为他所写的都是时髦社会的故事。后来这些时髦社会的人们才忽然领悟到自己是被这个达布林街的小混混所嘲弄了。 于是来一个反击。麦克里斯的名字便成为最下流、最被轻视的字眼。他们发觉他是反英国的，这一点是罪大恶极的。从此以后，伦敦的时髦社会把他骂得体无完肤，把他像是一件脏东西似的丢在垃圾桶里面。可是麦克里斯却仍然住在贵族的玫瑰区里，而且走过邦德街的时候竟然一表堂皇，俨然是贵族的样子。因为只要你有钱，纵然你是一个下流的人，最好的裁缝师也不会拒绝你的惠顾。这个三十岁的青年虽然正走着霉运，但是克利夫却毫不犹豫地把他请到勒格贝。麦克里斯大概拥有几百万的观众，而正当他被时髦社会所遗弃的时候，居然能被请到勒格贝来当上宾。在感激之余，毋庸置疑的，他便要帮助克利夫在美国成名起来。不露马脚的吹嘘是可以使人赫赫有名的，不管是什么名，尤其是在美国。克利夫是一个具有潜力的作家，而且名声正在扬起。还有麦克里斯曾在他的一出剧本里描写克利夫伟大的情操，使克利夫成为大众的英雄。直到他发觉自己其实是受人嘲弄的时候为止。这是克利夫盲目的沽名钓誉的天性，他渴望使功名浮游于无不定的大千世界。其实这个世界是他自己陌生而且惧怕的，这一点使得康妮非常惊讶。从他那老而益壮的老父亲迈尔肯爵士身上，康妮知道艺术家们有的是吹牛的方法，使自己的产品增色。他父亲用的是一些老方法，这些方法是皇家画院的院士们都受他们的作品所通用的。至于克利夫呢，他则是用各种新的宣传方法。他把各式各样的人邀请至勒格贝来。他虽然不至于卑躬屈膝，但是却又急于成名，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麦克里斯乘着一部漂亮的汽车，带了一个司机和一个男仆来了。他穿得相当体面，看见了他，克利夫乡绅的心里便感到一种畏缩。畏缩，不是畏缩，差很多。麦克里斯与他的外表并不陪衬，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表里不一。这点在克利夫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克利夫却对他表现得很友善，对他惊人的成功表现出无限的羡慕。在半卑谦半傲慢的麦克里斯身边，成功光芒四射地笼罩着他，使克利夫整个威吓住了，因为他自己也是想把灵魂卖给成功的。 不管是伦敦最高级地区的裁缝师、商人、理发师、鞋匠，怎么样去打扮麦克里斯，他都不像是一个英国人。不，他很明显的不是英国人。他的平板而苍白的脸孔，他的举止和他的怨恨，都不是一个英国人所有的。他的委屈和怨怼都会在举止当中流露出来。这些是一个真正的英国绅士所不耻的。可怜的麦克里斯因为受过了冷眼以及许多的攻击，所以现在总是处处留神，小心谨慎，有点像狗一样的把尾巴藏在两脚之间，凭着自己的本能。尤其他很厚颜的用他的戏剧在社会上替自己打开一条路，直到出名。他的剧本得到了观众的心，也以为受人冷眼和攻击的日子即将过去了。谁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而且似乎永远不会过去呢。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的。他渴望不属于他的，在英国的上流社会里生活，但是上流社会却是冷酷无情的给他种种的攻击。相对的，他是多么的痛恨他们。然而，这个达布林街的杂种狗，却还带着仆人，乘着漂亮的汽车旅行着。他有些地方倒是挺令康妮喜欢的。他并不摆架子，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飘飘欲仙的想法。克利夫所要知道的事情，他说的有条有理，简洁实际，而且不夸张或任性。他知道克利夫请他到勒格贝来是为了要利用他，因此他像一个狡猾老练的大富商贾似的，态度冷静的让人盘问种种问题，而他也能够从容大方的回答。金钱，他说，金钱是一种天性，把钱弄到手是一个男人的天赋本能。不管你干什么都是为了钱，不管你玩什么把戏也是为了钱，这是你天性中的一种本能。一旦你开始赚钱了，你便会继续赚下去。但你得有个开始才行啊，克利夫说。啊，那是当然的。你得先打开一条通路，一旦有了通路，你就可以畅行无阻了。你除了写剧本之外，还有弄钱的方法吗？克利夫问道。大概没有了。不管我是一个好作家还是个坏作家，但我总是一个剧作家。毫无疑问，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天赋。你以为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剧作家吗？康妮问道。是的，那是一定的。他突然的转头去向康妮说，那是虚无的， 成功并不代表什么，甚至大众也是多余的。我的戏剧里面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没有，和天气一样，是一种不得不这样的东西，至少目前是如此。他似乎沉溺在无底的画面当中，以迟钝而微笑的眼睛转向康妮望着，使康妮觉得微微的站立起来。他的样子似乎呈现出无限的老态，他似乎像是由一层一层的幻灭所累积成的东西，而同时又像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孩子。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被社会唾弃的人，然而他却也像是一只老鼠似一般的竭力挣扎的生活着。总之，像你这样的年纪已经有这样的成就是很了不起的，克里夫迟疑地说。我今年30岁了，是的，30岁了。麦克里斯一边敏锐地说道，一边怪异地笑着。这种笑容是空洞的，而且又带着苦涩。你还独身吗？康妮问道。你是什么意思？你是说独自生活吗？我却有仆人。据他自己说，他是希腊人，却是个什么都不会做的家伙。但是我却留着他，而我呢？我要结婚了。是的，我一定要结婚。你把结婚说的好像你要割掉扁桃腺似的。康妮笑着说道：“难道结婚是这么困难的吗？”他倾慕地望着他。是的，查塔莱夫人，那是困难的。我觉得，请你原谅我说这个话。我觉得我不能跟一个英国女子，甚至不能跟一个爱尔兰女子结婚。那么就娶一个美国女人吧，克里夫说。啊，美国女人。她空洞地笑了起来。不，我曾经叫人替我找了个土耳其女子，或者一个一个比较近乎东方的女人。这个奇特的、沮丧的、富有的成就者，真实的康妮觉得惊讶。这个人据说单在美国方面就有50,000美金的净款。有时他是漂亮的，当他向下或向旁边注视的时候，光线照在他的脸上，他像是一个象牙雕刻的黑人似的，有着一种沉静的魅力。他的眼睛有一点突出，他的眉毛浓厚而奇异的弯曲着，他的嘴紧紧的抿着。这种暂时显露出的镇静，这种超越时空的镇静，是仿佛所有的追求。而黑人有时自然流露出来的是一种带有古老意味、趋于人类血统的东西，是多少世纪以来我们不敢与之个别的抵抗，而屈服于人类命运下的什么东西。 然后悄悄地浮游而渡，像一只老鼠在一条黑暗的河洞里面一样。康妮忽然对他产生起同情来，他的同情里面带有怜悯，也有点厌烦。这种同情差不多接近爱情了。他这个受人排挤、受人唾弃的人，人们说他浅薄无聊，但是克利夫却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但喜欢自作聪明，而且愚笨的多呢。麦克里斯很快地看出康妮对他有好感，他那点浮凸的褐色眼睛不经意地望着他。他打量着康妮，考量着康妮对他的印象到底有多深。他和英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受人漠视的，甚至有爱情也不管用，可是女子们有时却为他神魂颠倒。是的，包括英国女子们。他很清楚他和克利夫的关系如何，他们两个像是一对异种的狗，原应该相互的张牙舞爪，却因为情势所迫，便不得不挂着一副笑脸。早餐是在个人的寝室里，克利夫通常是在午餐之前不出来的。喝过咖啡之后，麦克里斯逐渐地烦躁起来，不知道做什么好。这是十一月里美丽的日子，在勒格贝这算是美丽了。他望了望那凄凉的陵园，老天哪，这是一块什么地方？麦克里斯叫仆人去问查泰莱夫人需要他帮什么忙，因为他打算乘车到雪菲尔德走走。仆人回来说，查泰莱夫人请他上他的起居室里坐坐。康妮的起居室是在三楼，是最高的楼层。克利夫的住所当然是在楼下，他觉得很荣耀的被邀请到查泰莱夫人的私人客室去。他盲目的跟着仆人走，他是从来不注意外界的事物，可是康妮的小客室里，他却无意地望了一眼那美丽的德国复制的雷诺瓦和塞尚的作品。这房子真是可爱，他一边说一边怪异地笑着，露出牙齿，仿佛这微笑使他痛苦似的。居高临下，你真是聪明啊，可不是吗？康妮说。康妮的起居室是这栋大楼里唯一华丽新式的房子，在勒格贝只有这个地方能够表现出她的个性。克利夫是从来没有到过这间屋子的，而他也很少请人上到这里来。现在他和麦克里斯在火炉边 相对坐着谈话。康妮问及他的父母、他的兄弟的事情，以及他自己的事情。康妮听起来觉得有趣而神秘，而当他有了同情的时候，阶级的成见就已经消失了。麦克里斯爽快地谈着自己的事情，很诚实地披露着自己的痛苦，冷淡的丧家之犬的心情，然后流露出他成功之后的一种报复的高傲。但是你怎么还会觉得孤寂呢？康妮问道。麦克里斯微笑着，炯炯有神的褐色眼睛又向他望着。有的人是这样的，他答道，然后以一种熟练的讽刺的语气说，但是你自己呢？你自己不也是孤寂的人吗？康妮听了有点吃惊，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回答，也许有一点，但和你的孤寂是不同的。我真的这么孤寂吗？他一边问一边苦笑，好像是牙痛似的，好矫情的微笑。他的眼睛装满了忧郁、忍痛、幻灭和惧怕的神情。但是，康妮说，看着他的神情，令康妮有些喘气起来。你确实是孤寂的，不是吗？康妮觉得他发出了一种急迫的求援，这使得康妮慌张了。是的，的确。他说着，把头转了过去，静默起来。受到他冷淡的态度，使得康妮气馁了。他望着康妮，似乎看透了一切，又像是在一个深夜里哭喊的小孩，从他内心向他哭喊着，使康妮的子宫都在深深的震荡着。你这样关心我，你真的是太好了。他简短地说道，为什么我不关心你呢？他发出勉强而急促的苦笑。那么我可以握一下你的手吗？他突然地问道，两眼催眠似的凝视着康妮，他这样恳求直接撼动了他子宫的深处。康妮神魂颠倒地望着他，他走了过来，两手紧紧地握着他的脚，他的脸伏在康妮的膝上，一动也不动。康妮已经完全被迷惑住了，在惊骇当中俯望着他柔软的颈背， 感觉着他的脸孔紧压着他的大腿。康妮茫然迷失了，不由把他的手温柔的怜悯的放在他毫无抵抗的颈背上。他的全身站立了起来，然后他举起他的头，用那闪烁的带着热切的恳求的双眼望着他。康妮完全不能自主了，他的胸口里泛流着一种对他回答的无限的欲望。康妮可以给他一切一切的，他是个奇特的情人，他不能克制的站立着，又同时冷静地听着外界的一切动静。而康妮呢，除了知道自己愿意委身于他之外，其他都不在乎了。慢慢的，他恢复了冷静，而且安静了起来。康妮怜爱的爱抚着他在他胸前的头。当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吻着康妮穿着羔羊皮拖鞋的两脚，默默地走到房子的另外一边，背向他站着。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转向康妮走过来。康妮依旧坐在火炉旁边的老地方，现在我想你要恨我了，他温和无奈地说道。康妮迅速地仰望着他，为什么要恨你呢？康妮问道。女人们多数是这样的，她说，然后又修正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人们认为女人都是这样的。我就是要恨你，也不是在此刻恨你，康妮悻悻然地说道。我知道，我知道，应该是这样的，你对我实在太好了。他可怜地叫着，康妮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这样可怜巴巴的。你不再坐一会儿吗？康妮说。他向门边一望，克利夫男爵，他说，他不会。康妮沉思了片刻，说道，也许。然后康妮抬头望着他，我不愿意让克利夫知道，甚至不愿意他起疑心，那会使他太痛苦，但我并不以为那有什么错，你说是不是？错？天哪，绝对没有，你只是对我太关心了，是我有一点受不了罢了，这有什么错？他转过身去，康妮觉得他好像快哭了。但是我们可以避免让克利夫知道吧，是不是？ 康妮恳求着说，那一定会使他受不了的。假如他永远不知道，永远不猜疑，那该有多好。
我，
他有点凶暴地说，我不会让他知道什么的，你看着吧，我会自己去泄露。想到这个，他不禁自嘲地冷笑起来。康妮惊异地望着他，他对康妮说，我可以闻闻你的手再走吗？我想到雪菲尔德走一趟，在那午餐，如果你喜欢的话，午后我将回到这里喝茶。我可以替你做些什么事？我可以确信你不恨我吗？你不会恨我吧？他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不，我不恨你。康妮说，我觉得你很可爱。他兴奋地对康妮说，我听你说这句话比听你说爱我更开心，这里面的含义深沉多了呢。那么下午再会吧，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可多着呢。他谦恭地吻了他的手，然后走了。在午餐的时候，克利夫说，我看不惯这个年轻人。为什么？康妮问道。他是个虚有其表的家伙，他时时准备向我们攻击啊。我想我们大家都对他太冷酷了，康妮说。难道你以为他会干些什么好事吗？我相信他有某种慷慨之心的。对谁慷慨？这点我就不太清楚了。当然你不知道呀，我恐怕要把，我恐怕你把任性妄为都认为是慷慨了。康妮默不作声。这是真的吗？也许。可是麦克里斯的任性有着某种使他迷惑的力量。麦克里斯已经飞黄腾达了，而克利夫还在原地匍匐。也可以说，麦克里斯已经把世界征服了。这是克利夫所望尘莫及的。难道麦克里斯的方法和手段会比克利夫的更卑鄙吗？难道克利夫的 自吹自擂的灯笼术会比可怜无助的人自力挣扎前进的方法更高明吗？成功的女神后面跟着成千张嘴垂舌的狗儿，那个先得到她的便是狗中的王者，所以麦克里斯可以高举她的狗尾巴的。奇怪的是，麦克里斯并没有这样做。他在午后的餐茶点的时候拿着一束紫罗兰和百合花回来，依旧带着那种丧家之犬的神气。康妮有时候自问，麦克里斯 不是就是拿着这种不变的神器作为克敌的一种假面具吗？他真的是这么可怜的狗吗？麦克里斯整个晚上坚持以那种掩藏自己上家之犬的神器，虽然克利夫已经看穿了这神器里面的厚颜无耻，康妮却看不出来。也许因为那种厚颜无耻并不是对付女士，而是专门用来对付男性和他们的傲慢与专横。麦克里斯这种无法掩饰的内在的厚颜无耻，便是男性憎恶他的原因。只要他一出现，哪管他装得多么斯文，上流人士还是会引以为耻的。康妮还是爱上了麦克里斯，但是他却设法压抑住真情，坐在那儿若无其事的刺绣，让他们去谈话。至于麦克里斯，他不露痕迹的，完全和昨晚一样，忧郁、专心而又冷淡。和男女主人像隔着几百万里远似的，只和他们礼尚往来，而不愿献点殷勤。康妮觉得他一定是忘了早上的事情了。但是他并没有忘掉，他只知道他所处的境地，他仍旧是属于圈外的人。那些天生被摒弃的人所处的那个地方，这回的恋爱他毫不在乎，因为他知道这个恋爱不会把他从一只无主的狗，从一只带着锁链到处受人怒骂的无主狗，变成一只幸福的上流的社会犬。在麦克里斯的灵魂深处，他的确是反社会的局外人。他内心也承认，虽然他表面穿得那么的入时，他离群孤立，在他看来是必要的。正如他表面上是力求从众，奔走名流的门第，也是属于必要的行为一样。但是偶然的恋爱一下，借以调剂身心也是好事一件。麦克里斯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反之，他对一切自然出自于内心的爱是热切的感激，感激的近乎流泪的。在他苍白的、无情的、幻灭的脸孔后面，他同志的灵魂对那女人感恩的啜泣着。他焦急的想要去亲近康妮，而同时他被人摒弃的灵魂却告诉自己应该要远远地躲开他。当他们在客厅里点着蜡烛就要就寝的时候，他找到机会对康妮说，我可以去找你吗？不，我来找你。康妮说，好吧。麦克里斯等了好久，康妮终于来了。麦克里斯是一个容易颤抖和兴奋的情人，高潮很快的掀起，一会儿便结束了。他赤裸裸的身体有一种孩子似的毫无抵抗的东西，他像是一个赤裸裸的孩童， 他的抵抗力全在于机智和狡猾当中，而在他狡猾的本能收起来的时候，他则显得相当的单纯，更像是一个孩子。稚嫩的肉体在拼命地挣扎着，他引起了康妮一种近乎狂野的怜爱和温情，引发了他的疯狂的渴望的肉欲，但是他并没有满足康妮的肉欲，他的快感来得太快，去得太快，然后他萎缩在他的胸前，他的本能又开始复苏，而康妮这时却昏迷、失望、麻木地躺在那儿。不久，康妮发觉自己紧紧地搂着他，使他留在自己的怀里。虽然麦克里斯的快感已经结束了，但还是坚硬地留在他的里面，一任他动作着，一任他疯狂热烈地摇动着，直到他得到了高潮。当麦克里斯觉得他疯狂的极度快感是由他坚硬的固守中得来的时候，他不禁奇异的觉得自得和满足。实在太美好了。康妮站立地低语着，她紧贴着麦克里斯。现在她完全镇定下来了，而她呢，却孤寂地带着几许骄傲的神情躺在那儿。麦克里斯只住了三天，他对克利夫的态度和第一天晚上一样，对康妮也是一样。他的外表没有任何的改变，他用着平日的那一种忧郁的语调和康妮通信，有时写得精彩，但是总强调一种奇异的无性爱的爱情。他觉得对康妮的爱情是一种无望的爱情，他们之间原来的隔阂是不变的，他内心的心理是绝望的，而他也不愿意有希望，他对于希望存着一种怀恨。麦克里斯在什么地方读过这样的一句话？一个庞大的希望穿过了大地，他添加了一个注解，这个希望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扫荡无余了。康妮觉得自己并不了解他，但是爱着他。康妮的心里对于他感到有些失望，他是不能深深的爱而不存一丝希望的。而麦克里斯呢，因为他没有希望，所以也绝对不能深爱。他们继续互相通书信，偶尔也在伦敦相会。他依旧喜欢在他极度高潮完毕之后，去主动得到那种强烈的肉体快感。麦克里斯也依旧喜欢满足他， 这一点便足以维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只要这一点便足以给康妮一种微妙的自信，给予他一点盲目的骄傲，那是一种对于他自己的力量的机械性的自信，同时这使他很快活。康妮在勒格贝非常的快乐，他用这种种的快活和满意去激励克利夫，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作品写得最好，而且他也迷糊的觉得快活。其实克利夫是沾光了。康妮是从麦克里斯坚挺在他里面的时候用主动去得到性满足的果实的。当然他不会了解这个的，要是他知道了，他是不会感谢的。然而康妮觉得快活使人激励的日子完全过去的时候，他又觉得颓丧而易怒。克利夫是多么的愚蠢啊，要是他知道个中缘由，也许他还愿意他和麦克里斯重新相聚呢。第三章结束。这个发展好像有点快，虽然说快，可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快，是因为其实，查泰莱夫妇这样生活也有一段时间了，然后康妮的父亲好像一直很鼓励他去找一个亲人。我们可能不太明白在那个时代背景、时空背景下，对于所谓找一个亲人是什么样的概念。所以我想我们并不能用现在的所谓的价值判断去判断那个时候跟那个社会风气还有整个社会价值所看待的。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这中间有一些已经非常明显在告诉大家人性真的不要去考验它这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很难，就是克利夫邀请了各界的人来，他好像也不会知道谁会康妮会喜欢上谁，或者是谁会喜欢上康妮。过去康妮也有很长的时间保持着一个适当的态度，但是我想我在读 我现在读的第三章的时候，我会说，我还是不希望用一个现在的价值观去，或者是现在所谓的政治正确主流价值观去评判，这个小说，或者是不管是康妮的父亲，或者是所有的行为，首先他，它就是一个小说。那关于，如果真的要提一个所谓各式，所谓情欲方面的小说，我想在很多的小说里面都会提到，甚至更露骨的，或者是对，就像我前面提过的萨德，对，我还有索多玛的120天，但是那太厚了，而且人物真的非常的复杂。不过，对，但我也还没看完，所以我希望听这个小说的你们，或者是你，不要用一个太主流性批判的角度去看吧。因为这样子只会很痛苦而已，而且就像我在第一章说的，我的表姐在站在书店然后把整本书看完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她脸红心跳。我都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我想现在我开始知道她在看什么的时候，就小时候显然大家都做过一些挺有趣的事情。下次见。今天读的比较长，我希望下次不用读那么长，因为我对于自己的声音掌握度，大家听得出来并没有办法掌握得很好。虽然其实是读书这件事情，它并对我来说还是不太适合，只是特别是因为我没有事先读过，所以有些情绪上面真的没有办法掌握，再加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其实我也不是 Google 小姐或者是 Siri。 或者是其他的 AI 已经会模仿人声了，所以现在比较好的是我已经克服了更多的 Long COVID 的影响，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克服，